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刘征光师母，愿你通过以下的收听，把握圣经的教训，并在主内新生命中不断成长。
每当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好像一面镜子，不断提醒我们，我们在你面前是一个罪人，不是挪亚那个时代的人终日所想的尽都是恶。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终日所想的尽都是恶，连我们自己里面也有许多的邪恶。主啊，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的罪所当得的罪的工价就是死亡和毁灭，然而你真的是把我们不该得的，也是我们不配得的这个救恩赐给我们。今天我们却把这个恩典当成是理所当然，我们以为我们嘴巴说相信你，我们好像就已经买了上天堂的票。主，实在若是你怜悯我们，你就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我们今天是不是只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让我们看见我们今天是不是只是嘴里面很会说属灵的道理，可是我们的心却是远离你的人。天父，实在是需要你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能够真正明白这个救恩到底是什么，让我们能够真正知道你救赎我们，你的爱和怜悯是要我们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你把什么样的生命赐给我们。主，我们在上这个灵修生活的课，但是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因为上了这个课就真正愿意花时间到你的面前来。我们如果只是在这里坐着听到而已，我们总有一天要面对我们自己所选择的果子，除非我们真的愿意顺从你的话，靠着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真的进入跟你有一个真正的关系，我们真正跟生命的主建立这样的关系，我们才能够说我们真正有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我们真的就是存着这样一个谦卑的心到你的面前。孩子知道自己不能说什么，因为我所说的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都是枉然。求主你向我们施恩，叫我们不要在这里浪费你的恩典，让我们坐在这里可以听见你的圣灵对我们所说的话，使我们可以真正的有对你的爱慕，使我们可以真正到你面前来亲近你。今天我们所要谈的这个题目，与神交谈，求主你来帮助我们明白，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这个灵修生活的课程今天是第七堂课，前面我们已经谈了什么是灵修生活，我们也谈到灵修生活的重要性，同时我们也提到怎么样来建立我们自己个人的灵修生活。在我们每天的灵修当中，也就是我们把时间分别出来跟来彼此相交的这样的一段时间当中，我们不可少的是借着读神的话，也借着祷告来跟神建立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今天我们要来更 我们在跟神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我们与神的相交可以真正进入与神交谈这样的一种实际的关系里面。我的意思就是说在我们每天亲近神的时间，其实我们是可以跟神彼此的来交谈，我的意思就是说可以向神说话，也可以听神向我们说话。那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你是真正进入这样的一种属灵的实质当中。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圣经记载很多这样子实际的例子。我们第一堂课讲到创世纪，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神造人，神把这个人安放在伊甸园，东方伊甸的一个园子。那我们解释那段经文的时候，特别跟大家说明，神不但造人，神也为人供应人的需要，为人预备一个适合的居住的地方。而这个适合居住的地方，创世纪的描述其实跟启示录的描写是互相呼应的，意思就是说在那里不但有神丰富的供应，而且神的荣耀与人同在。而神的荣耀与人同在，神的目的是要人与他之间建立一个彼此相交的关系。所以在创世纪我们看到神把这个人安置在伊甸园，要他以敬拜神和顺服神这样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跟神来彼此相交。那所以在创世纪，当这个人和他的妻子犯罪之后，我们看到在伊甸园里面神跟他们之间有一个对话。我们看到天起凉风，耶和华在伊甸，在这个园子当中行走，然后他就寻找他所造的人，我们就看见有一段的对话。那但是呢，在圣经里面有许多的例子让我们可以看见，不论是旧约也好，不论是新约也好，都那些真正属神的人，或者说那些真正跟神有一个个人关系的人，他们跟神之间是可以好像面对面的一种彼此的相交，面对面来交谈彼此的对话。那么我们看几个例子，我没有把所有的例子都举出来，不过我就是举了几个例子。那第一个是在创世纪的第十八章，我们打开圣经创世纪第十八章，这个例子呢是亚伯拉罕他与神交谈的一个例子。我想我就是把它读出来，那大家可以自己从经文里面看见如何的好像人与人一样的可以有一个彼此的交谈跟对话。创世纪第十八章十六节，三人就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行公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二人转身离开那里，向索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亚伯拉罕近前来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假若那城里有五十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不为城里这五十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耶和华说， 我若在所多玛城里见有50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亚伯拉罕说，我虽然是灰尘，还敢对主说话。假若这50个义人短了5个，你就因为短了五个毁灭全城吗？他说，我在那里若见有45个，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又对他说，假若在那里见有40个，怎么样呢？他说，为这40个的缘故，我也不做这事。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容我说，假若在那里见有30个，怎样呢？他说，我在那里若见有30个，我也不做这事。亚伯拉罕说，我还敢对主说话，假若在那里见有20个，怎么样呢？他说，为这20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这一次，假若在那里见有10个呢？他说，为这10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走了，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这是第一个例子，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怎么样在与神之间的一个交谈。第二个例子我们要看的是摩西，我们看出埃及记第三章，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4章的17节。出埃及记第3章第1节到4章17节，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耶厄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摩西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你去召聚以色列的长老，对他们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我显现，说，我实在眷顾了你们，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待你们，我也说要将你们从埃及的困苦中领出来，往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地去，就是到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必听你的话，你和以色列的长老要去见埃及王，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现在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3天的路程，为要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我知道虽用大能的手，埃及王也不容你们去。 我必伸手在埃及中间施行我一切的奇事，攻击那地，然后他才容你们去。我必叫你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你们去的时候就不至于空手而去。但各妇女必向她的邻舍，并居住在她家里的女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好给你们的儿女穿戴，这样你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摩西回答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他说，是杖。耶和华说，丢在地上，他一丢下去就变作蛇。摩西便跑开。耶和华对摩西说，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他必在你手中仍变为杖，如此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向你显现了。耶和华又对他说，把手放在怀里，他就把手放在怀里，极致抽出来，不料掌手掌的大麻风有血那样白。耶和华说，再把手放在怀里，他就把手再把手放在怀里，极致从怀里抽出来，不料手已经复原，与周身的肉一样。又说，倘或他们不听你的话，也不信头一个神迹，他们必信第二个神迹。这两个神迹若都不信，也不听你的话，你就从河里取些水，倒在旱地上。你从河里取的水，必在旱地上变作血。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素日是不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左口笨舌的。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所当说的话。摩西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耶和华向摩西发怒说，不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人亚伦吗？我知道他是能言的，现在他出来迎接你，你一见他，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我也要赐你和他口才，又要指教你们所当行的事。你要替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你要以他当作口，他要以你当作神，你手里要拿着杖，好行神迹。这里我们看到是耶和华神跟摩西很长的一段对话，当然这一段对话也是摩西的蒙召，耶和华差遣他去拯救他的百姓以色列民。但是在这一段我们就很清楚看到耶和华神和摩西之间是怎么样的 一段、彼此的对交谈。然后我们再来看约伯记第十三章第三节，旧约的约伯记第十三章第三节。约伯记第十三章 第三节，约伯说，这是对他的朋友所说的，我真要对全能者说话，我愿与神理论。在约伯记我们看到前面的一些章节是约伯跟他的三个朋友之间的对话，但是他们之间的对话当中，约伯不止一次表达他希望可以直接跟神来对谈，直接跟神来交谈，可以直接到神面前来跟神理论。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他说他真是愿意可以对全能者说话，当面来跟全能者交谈，他愿意跟神当面来理论。所以到了第三十八章，我们就看见他跟神之间的理论。那因为这圣经很长，我不要全部念，我们就看三十八章的第一节。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 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那时诚心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接下来神继续用许多的问话来质问约伯，然后我们翻到第40章第1节，耶和华又对约伯说，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论吗？与神辩驳的可以回答这些吧。于是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只好用手捂口，我说了一次再不回答，说了两次就不再说。于是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岂可定我有罪好显自己为义吗？你有神那样的膀臂吗？你能向他发雷声吗？接下来又是耶和华不断地用各样的问题来质问他，到42节第1节，于是约伯就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第7节，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等等。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是约伯和神之间的一个交谈，但这个交谈当然是约伯他希望能够直接来跟神理论，也就是关于他受苦的一个问题。那最后我们就看哈巴谷书，这是哈巴谷先知他跟耶和华之间的一段的交谈和对话。哈巴谷书我们看1章2节到2章3节，哈巴谷书1章2节，这是哈巴谷先知说的话，虽然他这里说他说，但是是哈巴谷先知他对耶和华说话。他说，耶和华啊，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争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一人，所以公理显然倾倒。第5节，耶和华回答他，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他威武可畏，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他的马比豹更快，比晚上的豺狼更猛，马兵勇要争先，都从远方而来，他们飞跑如鹰抓食，都为行强暴而来，定住脸面向前，将掳掠的人聚集，多如尘沙，他们讥诮君王，笑话首领，嗤笑一切保障，逐垒攻取，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向风猛然扫过，显为有罪。这是耶和华回答哈巴谷。接下来哈巴谷再一次对耶和华说话，他说，耶和华我的神，我的圣者啊，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我们不至死，我们必不至死。耶和华啊，你派定他为要刑罚人，磐石啊，你设立他为要惩治人，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离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你为何使人如海中的鱼，又如没有管辖的爬物呢？他用钩钩住，用网捕获，用拉网聚集他们，因此他欢喜快乐，就像网献祭，像网烧香，因他由此得肥美的粪和富裕的食物，他岂可屡次倒空网罗？
将列国的人时常杀戮，毫不顾惜呢？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所以这是哈巴谷说的。接下来第二章二节，耶和华回答他，他对我说，将这末世明明的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延迟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延迟。那我们读了这四段的经文，主要是让大家直接来看在圣经上记载的一些实际的例子，神和人之间面对面交谈的实际的这些例子。那么我想除此以外，在旧约里面我们还可以看到有不少的例子，都是让我们可以看见一件事，也就是创世纪我们第二章所提到的，神造人，神的荣耀向人显现，他期待我们可以以敬拜和顺服的心在他面前，可以与他过一个，就可以过一个与神彼此相交的这样一种生活啊。那所以我们的灵修生活，其实就是我们已经一而再再而三说了，就是我们整个人的生活都能够活在跟一个互相彼此相交的关系当中，而我们也应当在每一天把一段时间分别出来，专心到面前来。除了说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跟神来交谈，我们也应该专一的到神面前来，单单的花时间与他同在，与他相交。那但是在这些例子当中，我们就看到我们跟神的相交是可以有一种对话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对神说话，我们也可以听神回答我们，我们可以再继续对神说，我们也可以听神再继续对我们说话。那这是一种非常个人，就好像人跟人之间面对面谈话，面对面相交一样，是非常亲密的一种关系，也是很甘甜的一种关系。所以在我们的个人灵修的当中学习这一种跟神的对话，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向神说话，我们也学习听神对我们说话，而我们可以再次做出回应，再对神说，我们可以继续的听神再怎么样来回答我们，跟神就好像人与人之间可以这样面对面相交。那至于我们跟神这样的对话，当然就是两方面，一方面是我们对神说话，一方面是神对我们说话。那我们就从这两方面来看，首先我们还是从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这些过去这些圣徒与神之间的这种相交的这种经验，我们来看我们人来到神面前，我们向神说话，也就是换一个方式来说，就是我们来到神面前向他祷告。那我们是借着祷告来向神说话，而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见，在我们跟神这样子的交谈当中，我们的祷告可以以许多不同的形式。那这里我列出一些是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见人借着祷告到神面前来与神对神说话的时候有一些什么不同的形式。第一个就是向神求问，我们刚刚看的创世纪十八章亚伯拉罕与神之间的对话，亚伯拉罕他是来寻求求问神，因为当神把他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要做的事告诉亚伯拉罕之后，亚伯拉罕他对神的认识，神是公义的，以至于当神宣告神要神的审判要临到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亚伯拉罕心中 他不是对神的公义产生怀疑，只是他很想进一步再来认识神的公义，他希望对神的公义有更深入的明白和了解。所以我们就看到刚刚读的创世纪十八章那段经文，亚伯拉罕就来求问神，他把神的公义提出来，来求问神，以他的公义，以神的公义，神要行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事。而在这个城里面，如果除了恶人他们应当或者说该得神的刑罚，那些义人以公义的神以神公义的属性来看，这些义人难道神也要在毁灭恶人的时候同时毁灭这些信靠神的人吗？所以这是他对于神的公义他希望进一步的来认识，所以他就来求问神。那我们就看到他跟神之间的对话，每一次当神回答他，我们可以看见他的谦卑，他说他是灰尘，他在神面前实在是没有资格，他也不能够来，意思就是说以他的身份他实在不配来向神提出这样的困惑，这不是他的怀疑，而是说向神来提出他心中他期望能够来，就是说他期望能够更明白神的公义是如何，因此他是有一些疑问在心里面，但这些疑问不是出于他的不信，只是因为他仍然不明白，所以他要来求问。但是我们看见他是存着一个敬畏的心来求问神，所以我们就看到他跟神之间一段对话的关系。那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看在撒母耳记下，我们看到大卫当他登基做王的时候，扫罗王死了以后，大卫就接续扫罗王做王，因为神已经差先知撒母耳去告大卫，他弃绝了扫罗，他拣选大卫来接续扫罗做王。但是我们看见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二章第一节，此后大卫问耶和华说，我上犹大的一个城去可以吗？耶和华说可以。大卫说，我上哪一个城去呢？耶和华说，上希伯伦去。我们这里就看到大卫求问耶和华，他可不可以往这个犹大的一个城去，耶和华回答他，然后他又问耶和华要去哪里，耶和华也很清楚地指示他。那同时接下来第五章是记载他要去攻打这个非利士人，他也是到神面前，到耶和华面前求问，而他也在求问以后也听见耶和华给他的回答。所以第五章第十九节，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耶和华说，你可以上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十二节，非利士人又上来布散在利伐因谷。二十三节，大卫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不要一直的上去，要转到他们后头，从桑林对面攻打他们。你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就要急速前去，因为那时耶和华已经在你前头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我们看到大卫他要攻打非利士人，他每一次都来求问耶和华，耶和华也每一次都回答他，而且指教他应该怎么样去攻打非利士人。这是我们看到借着求问神，人借着祷告求问神，而也同时听见神对他说话，听见神的回答，跟神之间一个彼此的对谈。那第二个，不但求问神，我们也借着祷告来向神提出我们的祈求。那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就是在列王记下第二十章，这是我们看到西西家王他得了重病，先知以赛亚按着神的吩咐来告诉他说， 他要预备后事，因为他马上就要死了。那我们看列王记下二十章第二节，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西西家就痛哭了。以赛亚出来还没有到中院，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说，你回去告诉我民的君西西家说，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到第三日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我必加增你十五年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好，这是列王记下。其实我现在读到这里我才想到，因为我今天早上的灵修是读以赛亚书第三十第三十八章，其实可能三十八章更好，因为以赛亚书的三十八章我们会看见刚刚我读的那一段西西家向耶和华的祷告，也就是说西西家向耶和华求，他这个祷告是一个祈求，因为以赛亚先知告诉他说他要死了，他就祈求耶和华，因为他在耶和华向耶和华陈明他向耶和华是如何的忠诚。那么当然神的回答在这里是借着先知以赛亚来告诉西西家神听见他的祷告，而且神回答他的祷告。而我们看见在以赛亚书第三十八章的第九节，当西西家王他这个病痊愈的时候，他就写诗。其实这首诗我们读下去，我就不花时间读，大家来读的时候发现这首诗是他回应神医治他的病，再一次到神面前来向神祷告。所以我们就会看见这个西西家他向神祈求，耶和华神怎么样回答他，而耶和华神医治他的时候，他又再一次到耶和华面前来向神祷告，向神说话。那这是借着祈求来向神说话。第三，我们在神面前借着祷告向神说话，另外一种形式就是向神倾心吐意。我们可以看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十五节，这是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她跟她的丈夫以利加拿这个一起去这个示罗耶和华的会幕那里去过节，而且在那里敬拜耶和华。那我们看到第一章撒母耳记上一章十五节，从第十节看，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啊，你若垂顾卑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卑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祈祷，以利定睛看他的嘴，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这里我们看到哈拿他心中十分的愁苦，因为他耶和华叫他不能生育，而他的丈夫以利加拿的另外一个妻子披尼拿却不断的来不断的来羞辱他，不断的用话语来攻击他。所以哈拿就在上示罗敬拜耶和华的时候，他就到会幕面前向耶和华祷告，而他在耶和华面前的祷告，这里说是倾心吐意，他把心中一切的愁苦都倾吐在耶和华神的面前。 那这是一种倾心吐意的祷告。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到神面前把我们心中所有的愁苦对他诉说。很多时候我们心中有愁苦，我们总是希望找到一个人可以来倾诉我们心中的苦。我们如果对人诉说了，我们就觉得心里觉得舒畅。但其实我们会看到圣经里面我们最好的倾诉的对象其实就是耶和华神，或者说就是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因为我们跟人倾诉，人不完全能够了解我们一切所经历的，所心中的感受，心中所想的，只有耶和华他是鉴察我们的心，他也看见，他知道所有的一切。因此我们到神面前向他倾心吐意，神是唯一能够完全了解我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